大家好，我是赖建国，是空中圣经学院的老师，很荣幸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研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摩西五经。在整个圣经里面呢，摩西五经是最前面这五卷书，对于以色列人，对于基督徒来讲，都是最重要的一卷书。我们称它是一卷书呢，也可以把它翻作是五卷书，因为它主要是摩西所写的，所以我们称作是摩西五经。在这里面记载上帝创造跟救赎的作为，特别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来显明上帝对整个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它里面的神学主题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重要，成为后来以色列人先知信息的依据，也是成为以色列人他们生活侍奉的准则。他的律法到今天还是很多以色列人所遵从的，而对于基督徒来讲呢，这些律法它所显示出来的属灵的原则也是我们所一直尊奉的。在五经里面讲到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特别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历史呢对以色列人很重要，也成为后来耶稣基督他救恩的一个预表，更成为我们许多的基督徒我们共同经历的属灵的原则。难怪旧约五经成为基督教跟犹太教里面最重要的经典。那我盼望在这个课程里面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从整个旧约五经他所讲到的历史背景、文学的结构，还有神学的主题、学者研究的历史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作为我们了解圣经甚至各位能够在教会里面来讲解圣经的基础。上了这个课之后呢，我盼望我们能够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说出摩西五经它的历史背景，第二个就是说明摩西五经跟旧约里面还有新约里面其他的这些书卷之间的关联，第三个呢就是了解摩西五经它的神学主题，还有这些神学主题在旧约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甚至对我们今天的影响，第四个就是我们也能够了解熟悉研究摩西五经一些重要的学者，还有就是我们在讲解中间呢，我们也会稍微提到一些研究摩西五经里面人们常常问到的问题，这些难题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些其他的人会问到我们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要了解在新约里面这些作者他们是怎么样子来使用这些的经文，怎么样借着这些经文来证明耶稣基督跟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所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呢，我请各位观众，您在电视机前面您看了，但是呢更重要就是打开圣经来研读经文本身。那我们要先来讲到摩西五经它的名称，我们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呢称这个五经就叫做 Torah， 一般把它翻译成为律法，但是其实可能更好的一个称呼就是把它称作是一个指引，它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教导，让他们跟随上帝的仆人的教导，能够知道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希腊文里面呢是把它称作 Pentateuchos， Penta 呢就是五的意思，好像在美国有国防部它是五角大厦，他们称作 Pentagon， 英文呢称作 Pentateuch， 就是五卷经书的意思。我们中文跟英文也都是按照同样的称呼来称呼这五卷书，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不过在犹太人中间呢，一般来说他们把这五卷书呢抄写在同一个羊皮卷上面。好像有一次我到德国的法兰克福 去参观了一个犹太人的博物馆，在这个里面呢有许多的重要的历史文物，他们里面也特别保存了有摩西五经的一个经卷卷轴，但这个经卷卷轴呢，它不是把它分成一二三四五五卷，而是把它放在一个卷轴里面。在一般的犹太人的会堂，他们也是把这个卷轴呢，把它用羊皮卷把它抄写好了，然后用这个绒布把它包起来，放在一个特别的经卷的柜子里边，要使用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宣读，用过之后呢，再把它放回到这个经文的柜子里边去。但它是一卷书，不是把它分成好多卷书的。五经它的地理的范围，大概我们可以把它大别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两河流域，就是我们讲到今天的在伊拉克、科威特啊，还有在北边呢，到这个叙利亚的范围。两河流域呢，就是包括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这个幼发拉底河在我们圣经的翻译里边呢，一般把它翻译作伯拉大河。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呢经常讲到的这些的地理的环境。第二个重要的呢，就是讲到埃及。埃及呢是在幼发拉底河它的另外一面，中间隔着呢就是巴勒斯坦，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以色列的范围。埃及呢，这是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会特别提到，包括埃及的本身主要是在尼罗河的这个范围，再加上呢它的东边就是这个西奈半岛。西奈半岛呢可能是我们讲到摩西五经里面呢最主要讲到的这些地理的部分。摩西五经的性质我特别从五方面来跟大家讲到。第一个是讲到万物的起源，就是讲到上帝的创造跟恢复。第二个呢是讲到先祖的故事，讲到上帝拣选跟幸福。第三个呢是讲到救赎的历史，这是解救跟侍奉。这特别讲到呢就是出埃及，以色列民他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原本他们在埃及那个地方他们是移民，他们是难民，可是呢在埃及那个地方受到埃及的法老的迫害，但是上帝听见了以色列人的哀求的呼声，就解救了他们。但是上帝解救他们呢，不是说他们只是出埃及而已，更是要他们能够来侍奉上帝。所以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呢，他们要来在西奈山那个地方敬拜真神，他们在那里侍奉他，跟他立约，并且领受上帝颁布给人的十诫跟律法，让他们知道如何来遵行。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讲到律法的启示，特别是上帝在立位记里边启示给以色列百姓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有过一个合乎神标准的伦理道德的生活。这一部分可能是我们很多人读到摩西五经里面的时候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就问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说哪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哪一些东西是不可以用的，哪一些东西是不可以穿的，那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还有影响力吗？还有限制吗？没有错，在立位记里面提到的好多的规定到我们今天呢已经不再这样子遵行了。而这些的圣洁的规定它是有它的目的的，当这个目的已经达成，特别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他就已经结束了他的任务，成为我们今天侍奉上帝的人、敬拜上帝的人生活道德伦理上面的准绳。所以它里面的很多的字句、很多的规定今天我们是不再按照字面来遵行，可是它的精神、它的伦理道德的规范，这在我们中间还是如此。好比说在旧约圣经里面规定有一些动物的肉是不可以吃的，好像猪肉是不可以吃的，在新约里面呢这个是已经废除了。 可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的还是同样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是呢，只有一样是最重要，就是要荣耀上帝的圣名。所以今天我们在碰到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可以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问这一些有没有让我们对上帝有更深的一个尊崇，让人也可以从中间得到益处。再一个，在摩西五经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呢，就是讲到末世的预言。摩西五经虽然是圣经里面最早的书卷，可是呢，它里面所显示出来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对我们众人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现在来看到说摩西五经里面的大要，按照圣经的章节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用这四个主题来包含在内，就是创造、堕落、洪水与巴别塔。创世纪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就是我们一般称作列祖的时期，里面我们用四个人物来做最主要的，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亚伯拉罕我们称作信心之父，以撒我们称作蒙福之子，雅各或者称作以色列，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而约瑟呢，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出埃及的时期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出离埃及，这是从出埃及的第一章到第十五章，或者说到第十八章，我们可以用自由与奴役当作它的主题。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在西奈山与神立约，从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一直到第二十四章，这个我们可以用委身与救恩作为这段的主题。第三个大的部分呢，就是建造会幕了，从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五章一直到第四十章，这是讲到敬拜与荣耀。而第四个呢，就是讲到献祭与圣别，这是整个的立位记里面提到的主题呢，包含灵命与侍奉。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期，就是整个的民数记，这里面讲到以色列人的失败与得胜。第六个呢，是我们讲到摩西他遗命给以色列百姓要去得应许之地，这是他劝勉跟以色列百姓的顺服。摩西五经他的编排的顺序或者他编排的方式，也影响到旧约里面其他很多的经卷。比如说诗篇一共有150篇，可是分成5卷，每一卷的结尾都是用颂赞来做结束的。好像诗篇的第41篇第13节讲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阿们阿们。然后诗篇的第二卷呢，是72篇第18节第19节里面讲到，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诗篇第三卷呢，89篇的52节是最后面的这一节，讲到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然后诗篇的第四卷106篇最后一节是第48节，那边讲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当然我们注意到诗篇的最后一篇150篇，它整篇就是一个颂赞的诗篇，那里面讲到哈利路亚，我们中文把它翻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这篇里面呢一共出现了有13次，作为整个诗篇的结束。所以诗篇分成5卷，它就是按照摩西五经的方式来分卷。新约里面呢，我们看到好比说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呢，它收录了耶稣的五篇讲论，每一篇讲论都以类似的宣告来结束。好比说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8节，讲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马太福音第11章第1节里面讲到，耶稣吩咐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去教训人。同样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第13章的53节54节，19章第1节，26章第1节第2节，都是用类似的话来结束的。所以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也是按照摩西五经的方式来分成五组的讲论。照样呢，我们看到旧约的先知书，希伯来人圣经跟我们中文圣经稍微有一点不同，他们把先知书呢分成前面有3卷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耶利米跟以西结，然后再有12卷小先知书，合起来算作是1卷。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呢，他们也是用好像回应创世纪里面讲到呢，以色列有3个先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然后呢雅各有12个儿子，他们分别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祖先，用这样同样的方式来分配编组旧约的这些先知书。五经的神学主题更是后来圣经的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的材料。我们从几个方面跟大家先做一点的介绍。比如说创造这个主题，它除了在五经里面讲到之外，诗歌智慧书里边也很多地方讲到，好像约伯记第38章，上帝跟约伯来讲到他在顾念这个整个世界。其实约伯不明白上帝呢还是在那边眷顾，还是在那边管理。诗篇104篇整个就是在讲到上帝的创造，但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创造呢，重点还不是在讲到上帝创造的过程，重点是在讲到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他也在管理这个世界。因为这个管理呢，不是单单以人为中心，而是包括普天下所有这些的动物植物，通通都是在上帝的管理之下。上帝的管理呢，让他们得到眷顾，得到上帝的福气。立约的话呢，这个主题在五经里面有挪亚之约，有亚伯拉罕之约，也有这个西奈之约。而这个立约呢，它在整个的历史书里面包含，特别就是上帝跟大卫来立约，更是延续到我们的新约。在耶利米书里边第31章讲到上帝要另外跟以色列人立新约，借着耶稣基督，这个新约已经跟我们立定完成了。第三个大的主题呢，是讲到得地，上帝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他们的后裔要得着应许之地，这个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在历史书里边不断的在那边重复，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呢，就是讲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但是列王记是讲到他们因为犯罪得罪了神，被神赶逐离开这个应许之地。以后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盼望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历代志是以创世纪做开头的，而用古列王他下诏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作为结束。诗篇的作者常常因为应许之地蒙福而称颂神，因为圣地被敌人践踏而感到伤痛，更因为被掳到外邦去而哀哭，因为回到应许之地而欢呼。敬拜是在五经里面很重要的主题，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上帝的拯救，出离了埃及，就在西奈山可以来敬拜神，更是在西奈山那边他们建造会幕，成为他们整个敬拜侍奉的中心。那在先知书里面讲到他们也是以耶路撒冷作为他们敬拜的中心，更特别提到呢， 不只是有敬拜的礼仪，更是要有敬拜的真正的精神。所以先知书里面不仅呼吁百姓要注重敬拜的实意，而且要摒除虚浮的贡献，更要求百姓要单单的侍奉真神，洁净一切的异邦的邪神。归回的先知更是以鼓励建造圣殿跟敬拜为他们主要的信息。上帝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在先知书里边讲到有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呢就是君王，另外一个就是先知。君王要抄录神的律法以便遵行，而先知呢就是确保以色列百姓能够按照神的律法的经义来遵行敬拜真神。诗篇里面呢更是以律法跟弥赛亚诗篇并列出现，说明整个诗篇的意旨就是要借着律法来敬拜真神。所以求上帝赐恩给大家，让我们在这门课程里面能够对于摩西五经有更深的认识。